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读起。当以斯拉得知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在祭司、利未人、首领和官长的带领下违背了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，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以斯拉惊讶、惧怕、伤心、忧闷，因此在献晚祭的时候双膝下跪向神献上祷告。虽然以斯拉自己并没有犯这个大罪，他却把自己列为他们中间的一员，他觉得抱愧蒙羞，不敢向神仰面。他向神说，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我们看到以斯拉第一时间所做的不是去谴责罪恶，也不是去告诫这些犯罪的人，而是承认他自己是整个集团中的一份子，整个回归的选民没有达到神圣洁公义的要求，因此伤心痛悔向神认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在教会中的圣徒都应该学习的心态。当我们看到教会中有圣徒为过犯所胜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定罪，不是去审判，而是为整个教会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。因为教会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成为他在地上美好的见证，一个圣徒的犯错是整个教会的责任，尤其是教会中的祭司，就是那些把圣徒服侍到神面前的服侍者，因为他们没有尽好他们的职分，才让神的见证受到了亏损。接着以斯拉站在历史的角度，承认整个以色列民从列祖以来一直到今日，他们虽然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却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才会容许以色列的君王祭司被交到外邦人的手上，以色列的百姓才会遭到杀害掳掠，以至于脸上蒙羞。接着就来到第八节，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了些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以斯拉回顾了历史之后，就把场景拉回到他所处的时间，他认识那个时候是神暂且施恩给他们，以至于给他们留了一些逃脱的人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，逃脱的人，那个人原文就是 remnant， 就是渔民。以斯拉非常清楚神余数的原则，他们这些能够回归的，能够离开被掳之地回到神应许的城耶路撒冷，他们都是神手中的渔民 remnants。这余数的原则其实是贯穿旧约新约的。对余数的原则最好的定义是在罗马书11章，那里保罗引用了神对旧约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当以利亚向神抱怨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，而神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以利亚看到的是他一个人抗拒巴利的假先知，但神却告诉他还有另外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接着保罗就下一个结论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神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所以这余数的恩典是照着神的拣选而有的。在旧约，当 整个以色列百姓都被掳到外邦之中，神还有余数的原则，有一些人可以逃脱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。这些人是明白神心意的，神不仅让他们能够回归，神还让他们安稳如钉子，钉在他的圣所。以斯拉这里所形容的真的是美，圣所一直是神的心意，神希望能够与他的选民同住。因此在摩西的时代，他就启示给摩西建造会幕的条例。当会幕建造好了，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，神就来到会幕中的至圣所，这是神在地上居住的地方。后来到了君王时代，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了第一个圣殿，当圣殿建完之后，照样的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，这圣殿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。后来虽然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神，神容许外邦的君王毁坏了圣殿，现在神又借着回归的渔民，尤其是第一批回归的，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建立了第二个圣殿，而神让这些回归的渔民安稳如钉子，钉在圣所，也就是说圣所在，钉子就在。神施恩拣选这些回归的渔民是为着他的圣所，因为神盼望能够与人同住，神保爱他的居所，因此这些回归的人就好像钉子一样钉在圣所里，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。而在神的同在中呢，神就能够光照他们的眼目，使他们在受辖制中稍微得着复兴。以斯拉这里的祷告是非常具象的，熟悉会幕、熟悉圣殿的以色列人都知道，祭司侍奉的第一步就是祭坛，在祭坛上献上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让我们这个人认罪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又献上燔祭，把我们这个人全然献给神。之后这个已经奉献的人才能来到洗濯盆面前被洗净，只有全然奉献、全然洗净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圣所。而在圣所先碰到的就是陈设饼的桌子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先接受神的供应，接着下一个物件就是金灯台，让我们这个人被光照、被神制作。在神的光照中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、明白神的旨意、明白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，而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得着复兴。接着第九节，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复兴，能重建我们神的殿，修其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环。以色列国是已经被灭了，以色列的百姓都已经成为被掳的奴仆，就是在这样的受辖制的情形下，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。神在波斯王眼前向以色列人施恩，首先神激动塞鲁士王的心，让他容许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，让他们能够重建神的殿，并且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也能兴建墙垣，让他们受到保护。以斯拉在这里回溯从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开始一直到现在，神在他们身上特别的恩典，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复兴，让他们能够完成圣殿的建造，甚至于让他们能够修补一些毁坏的墙垣，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受到保护。接着第十节，就是以斯拉带着众人向神认罪的高潮，他说，我们的神啊，既是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。他先列举了列祖所犯的罪， 以至于君王和祭司都落入了被掳之中，但因神特别的恩典，恩待了回归的渔民，让他们还能够重建神的圣殿。这已经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，说出神并没有丢弃他们。因此他向神承认，既然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你这么的恩待我们，给我们这么多特别的恩典，而我们居然还离弃你的命令。什么命令呢？接着以斯拉就很直接的面对神的话，在第四节那里已经提到了，以斯拉惊惧忧闷而坐的时候，有许多的以色列回归的渔民也聚集到以斯拉身边，而以斯拉向神献上认罪的祷告，他们都在身边。因此当以斯拉直接指出他们所犯的错，他很认真地列举了神的话。十一节，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，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，是污秽之地，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，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。以斯拉直接列出了神的话，为什么神不容许他们和当地的外邦人通婚？这话是完全没有模糊空间的。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要得为业的那块地方是污秽的。地是神创造的，怎么会污秽呢？因为住在地上的列国之民，他们行了污秽可憎的事情，以至于他们叫这地从这边到那边满了污秽。人本来都是神造的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给人非常崇高的使命，就是要人能够替神管理神所造的万物。但是人堕落了，人听了撒旦的话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以至于撒旦篡夺了神在人身上的地位，人与撒旦合一了，行出污秽可憎的事。而神拯救的方法是从这些堕落的民当中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并且从亚伯拉罕产生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他们成为神旧约的选民。在旧约中，神要他们维持以色列民族的纯洁，直到时期满足的时候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降生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而神要用他的儿子来拯救所有的人。因此许的弥赛亚还没有来之前，一再的借着先知来告诫以色列人，不能够沾染外邦人的污秽，不可以将以色列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他们的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儿，也不可求外邦人的平安和外邦人的利益，因为他们是神特别挑选出来的，他们要维持他们的纯洁。如果他们听神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强盛，可以吃这地的美物，并且得这地为业。以斯拉很清楚地把神的话陈明出来，用神的话让以色列民明白他们与外邦人通婚的错误。我们说过，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属地的，就是从幼发拉底到埃及河中间那一块迦南地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要维持他们民族的纯洁，好让耶稣基督能够从他们中间被产生出来。而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，他们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， 是神属天的子民，对于以色列人的要求不能够和外邦人通婚，而对于基督徒的要求呢，就变成不能够和世界罪恶肉体连接。新约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，而教会不能在罪世界肉体上有份，因为教会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，教会必须维持向神的纯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年以斯拉看到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情形，以至于他伤心忧愁，向神带下一个认罪的祷告。而今天当你看到你所在的教会里面有世界的掺杂，里面还有罪的瑕疵，还有肉体的羁绊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和以斯拉一样，为着教会的不圣洁来向神认罪祷告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以斯拉的确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他知道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，神对他们要求是要维持他们种族的纯洁，好让基督能够降生在他们中间。照样的，新约的教会是神属天的子民，神同样的要求教会维持纯洁，脱离世界，脱离罪，脱离肉体，好让教会能够成长，而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成为基督的幸福。主啊，谢谢你给了我们新约的圣徒如此高的地位，我们也为着自己的悖逆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求你的赦免。太多的时候我们还落在罪的辖制之下，我们照着肉体的天然的喜好还经常受到世界的引诱，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被玷污，没有办法维持在你面前的圣洁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借着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时间，让你话中的水再来洗净我们这个人，也洗净教会的斑点皱纹，帮助我所在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圣洁而没有瑕疵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